迎收听叶一茜家长说事情。
收听叶谢家的琐碎事，我是 Nina，
我是 Kwame。
不要再调了啦，已经调好了，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始啊？你现在觉得声音很奇怪吗？
不会啊。
OK 吗？
很好。
好，我们今天录音的现场呢，刚好是连假的第二天，
第二天，
所以呢小孩都在家嘛，就等一下还是会有一些背景音、洗澡的啦，哗啦哗啦，吃中药的啦，叮叮锵锵，好，请大家见谅。
终于原声。
这礼拜发生了一件大事，有谁还记得是礼拜几吗？
大事，当然啦，礼拜三啊。
是礼拜三对不对？
礼拜三早上7:58，
连假前，然后发生了一个非常规模非常大的地震，应该是921以来最大的一个地震。当时你在哪里？
我在公司。
上大号吗？
没有，我在公司早上就跟美国开会了。康扣台北跟台北跟那个台北跟美国，
对，刚刚不讲了吗？
大概7:55就开始了，知道吗？然后到58分的时候突然地震，知道吗？我想说惨了惨了，地震，这是快要死掉了，命悬一线了，还要那边很认真讲工作的事情。
你们很认真在讲，没有当时所有人讲说现在地震应该要怎么 处理吗？
大家都会没有在台湾的就说哎呀地震地震怎么办，但是美国那边的就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讲事情啊。
啊，所以你们没有中断，没有说暂停这样子啊？
对，
太荒谬了，命悬一线了。
但是很多人就说哎呀怎么办，大家都很害怕、你知道吗，就是很害怕、我说在台北这边的就没有人要停止，哎、知道吗？
啊，好夸张哦。
很夸张，是太认真工作了。
你知道其实地震要有三个步骤啊，啪，然后找掩蔽物，然后
冲脱抛盖送，
不是，它有三件事，就是就即便你是孕妇、你都可以趴着，因为是可以保护你的胎儿的、然后你要找那个遮蔽物嘛，然后最后有一个是要稳住，你要抓着可以什么扶的东西然后稳住。因为这次地震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其实真的摇晃的很大，然后因为我们家所有的家具都上墙，我觉得这真的是当时做的非常明智的选择，以至于在摇晃的时候我的书柜上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摆饰都没有掉下来耶。可是我们朋友家啊，那个书柜整个他还被书柜砸到、那个手啊，然后也有灯破掉啊，陶瓷破掉，很多东西破掉。特别你知道有些人是做那个、有些不是是那个 YouTuber 吗，他们是做很多那种烘焙啊，或者是煮饭的，不是买很多那个很漂亮的玻璃碗啊什么的、哇，碎一地耶，就是灾情非常的惨重。所以我觉得在地震来的那一刻啊，我其实正在外面浇花，但是我还是好好的把花浇完才进来、然后当时地震还没有停，就是还是震很大，我当时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耶，我突然间觉得啊，其实在灾难之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在灾难之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管你是做什么大爱的还是是恶人，其实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觉得人是公平的还是其实是基于不平等的？
当然是不平等、
当然是不平等的、
大部分时候都不平等、
大部分时候都不平等、那你觉得在你前往人生途中啊，你是要接受这个不平等，还是你希望扭转这个不平等，还是你要去创造继续的不平等，然后爬到
我试图去扭转这不平等，后来我发现真的是那个叫什么名字
啊，什么
没有用啊。对啊，你没有用，你没有办法跟这整个大环境、大社会、大体系对抗啊。
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分两个部分哈，前半部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是我最近看过的台湾电影，叫做《老狐狸》。其实它已经上映非常长一段时间了，它的导演应该是萧亚全。那我当时呢听了影评，因为他的那个配乐的有得金马奖嘛，他是侯志坚的配乐、然后最佳男配角是一个老先生，他也不老先生啦，他就是中年男子陈木易，由他拿到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
陈木易他也是之前跟那个什么、 演员还导演相关的，是不是？
没有啊，他是演了非常多戏，可是他在金马奖的一段致辞应该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段致辞，就是他在描述说其实有很多工作你是看不见那个背后的人的那些辛苦的，他那段致辞非常有名哈。那就是因为这个地震哈，我就恰巧的看了这个老狐狸的电影，所以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老狐狸。他现在在很多平台串流平台你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 Friday 影音应该也有，然后 Hami Video 好像也有，大家可以去找来看，如果你们还没有看的话。你知道那个老狐狸啊，他描述的那个年代啊，是台湾籍英卡巴
哦，1980年代。
哎，你很厉害。其实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
我出生的时候，
对不对？其实我出生也是在一个极为不平等的条件下，我们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富裕，我们当时有好几台车，然后我们家小时候有两个司机，然后我们开的是雪佛兰的进口车，你可以想象，还有佣人，
我可以想象车子非常长，对不对？
然后非常热，
悬吊非常软，然后非常耗油，
就很耗油，
很趴啦，
没有人在意嘛，因为当时就是有钱就是要任性，对不对？
欸，我记得我后来小学的时候，我们 同学家是开那个兰吉亚，欸，
哦，我知道，我知道，兰吉亚意大利的吗？
对对对。然后兰吉亚，那我就问他说：“哎，你爸为什么想要买这个？”他说：“他爸本来想要买双 B，但是他妈怕说那个时候撕票很流行嘛，就是，有钱很容易
低调，
容易被撕票，他爸就买一台比较低调兰吉亚。”
哦，你爸也不遑多让啊！你爸当时开的是英国什么？
英国的那个什么 Rover 啊？
Land Rover
不是 Land， 是不是什么 Rover 就对了，
Range Rover
也不是。
哦，好 ，Anyway。
Roller coaster， 云霄飞车，
进口车嘛，云霄飞车，讲什么你爸还好。好，那我们其实呢，他在描述的电影的这一个，其实是一个台湾在那个美金汇率应该是比42的那个年代哦，吼，你就可以想象，在当时可能有很多人是一夜致富的，特别是当时还是一个股票上万点，有没有？你有时候看到电视一打开，就是一堆跑马。跑数字有没有？
对，
华星两点有没有？以前最讨厌阿嬷打开电视要看这种东西了，就会觉得都没有在动，为什么要看？对不对？好，所以那就是一个，当然有人非常富裕，然后也有人可能正在一个生活的底层在努力的一个年代。那他这个故事呢，是以一对父子为一个主要的角色。爸爸呢就是刘冠廷饰演的，他叫做廖泰来，然后这个儿子呢跟我们的小孩的年纪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一个国小的男孩子，11岁左右，叫做廖介，有没有听起来很像廖盖？
廖介捞过介感觉，
廖介，
哦，不好笑。
好，那这个爸爸呢是在一个餐厅做那个领班，如果你们因为我们的年纪很大了，我们都已经40好几了，所以我们的童年呢，可能都在一些餐厅吃饭的时候，真的就是会有那种西装笔挺的领班，会为你代位，为你点菜，然后就是对客人的服务都会非常周到。有没有？有当时你要借菜心胸，然后点一点，你又说啊，看蛋呢，我的鱼仔来，有没有？然后这个领班都会说好好好，然后就会马上去交代，就是都会把客人服务的非常到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
我们也有啦，我们有时候会去台北聚餐，
对不对？
家族聚餐，但是没有常常，大概一年顶多两次，一次到两次而已。
那你就会那个时候的餐厅其实都会显得非常的有人情味。你如果走进去，哦，小当的你来啊，哦，就是很像都很熟悉，哦，好像刚才拎到灶咖嘞，今天底下加，明天再底下加，哈，很多餐厅就会有一种人情味。于是呢，这个爸爸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餐厅当领班。那他其实对这个小孩也很好啊，有时候这个小孩啊，放学就接他去到这个餐厅下功课，就在那边写功课。那可能那个餐厅其他服务员还会喂他吃一下。
该不会是那种大圆桌，坐在大圆桌的一个位置，
啊，
一角落写吧？
对，真的，是不是超有既视感？
上面是还有铺那个桌垫，那个是桌巾。
不是塑胶哦，是桌巾哦，因为那种大餐厅
红色的，
没有，也有白的啊，也有各式各样的。好，然后就会在那边写功课，就是很早的这个孩子就进入了一个大人的世界。
我记得以前这种餐厅挑高都非常矮
啊。真的吗？
是吗？
就是很压迫吗？
对对对，是吗？
我以前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爸最常去御和园吃饭， 啊，愈合园就是你知道一定进去这个餐厅还会有个鱼池的那一种，然后小孩没事做就会通通都去看鱼。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我们也是这样子，
也是差不多嘛，嗯，就是那样的年代。那于是呢，这个爸爸都会有一个每天非常规律会做的事情，你就会在这个电影当中就会看到说，哦，可能就小孩来写完功课，那他们就会打包当天的一些菜色就回家当成晚餐。嗯哦，然后就会哦回到家两个宝丽龙，那时候都还宝丽龙的餐盒打开哦，把菜倒出来，然后小孩就赶快去吃饭，吃完饭就洗澡哦。以前那个阳台啊有没有要 点那个瓦斯热水的时候都会哄一声。
欸，你不觉得等一下你刚刚讲那个宝丽龙，不觉得这样子在他的童年
都吃到很多塑化剂，
吃到很多塑化剂
我们那年代没在管的，啊，我们那年代都是寶麗龍。
你刚刚讲宝丽龙我觉得好可怕。
对啊，而且都要那个橡皮筋啊给收起来，
而且现在在这种那个零碳的那种社会环境下还提到这个。
但是我跟你讲，你看那部片的时候啊，你就会回想到很多你曾经看过的童年的样貌，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嗯，但他首先他就是在描述说，哎，这个爸爸在照顾他的孩子的时候，因为他的妈妈这个廖介的妈妈其实很早就过世了，那所以他爸爸在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尽责的父亲，就是非常的照顾他的三餐啊，然后呢也是很温暖的问候他对待他。好，那父子俩常去洗澡，我刚刚讲那个瓦斯有没有，就是以前的瓦斯都是那种不是电热器，嗯，是那种会点火然后会轰，有没有那个整个火会这样烧上来的。我们是没有那种印象说还要赶快把瓦斯关掉啦。
没有吗？以前是瓦斯桶。欸，我们乡下都是这样啊。
没有啊，
乡下要先把瓦斯桶转开来。Oh， 然后转过来还要做点火动作嘛？我不记得，好像没不需要吧？
你就是会看到那个瓦斯的火是这样很亮的在那边燃的嘛。
对啊对啊，
然后因为你知道他们就是相对来说，他们当然就是生活的比较困难一点，嗯，因为他们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说他们现在是租房，他们非常非常希望有一天哦，他们可以买下一楼的店面。然后呢可以做理发院，因为妈妈以前在世的时候好像就是开理发院的，嗯，还是妈妈有个梦想想要开理发院，那因为妈妈过世了，这就变成了这父子俩一直以来很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要很努力的存钱啊，希望有一天可以买得起自己的房子。所以他的生活背景就是像比如说他们就会把浴缸放满水啊，然后要洗澡的时候可能就用那个前面的这个洗脸盆装热水，然后掺杂一点冷水，然后洗全身。
欸，
这样子，
这个好有既视感的，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也曾经过。
真的哦？
对啊，
我只记得以前
小时候，
我只记得很小很小，我大概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我们家的那个洗衣机啊是放在浴室里的，嗯，然后我常常都会在洗衣机里面蓄满水，然后爬到洗衣机里面去玩，我只有这种既视感。
在洗衣机里面玩。
对啊，
洗澡的意思是不是
就好玩，就
有放洗衣粉吗？
没有。好，所以你知道这个父子啊在很多很多的很几幕其实都在描述说，其实这个父子本身感情其实很好，爸爸其实等于是每一天除了工作就是和他的儿子相依为命，然后也常常会为儿子做早餐啊，好照顾他的三餐啊，煎一个蛋啊，叫他起床啊，这样。我觉得就当年一个爸爸通常是扮演一个比较严酷比较严肃的角色来说，这对父子其实是感情非常要好的。那他们这整排吼，这种公寓式的这种大楼吼，整排呢缴房租呢都会有一个秘书，他都叫她漂亮姐姐，都会有一个秘书一户一户的来收款，于是你就会知道说，哇，这整排都属于同一个地主，这个地主呢人家都叫他老狐狸，就是陈木易所饰演的这个惨条啊，嗯嗯，那这个陈木易这个人呢人家都叫他谢老板哦，他也常常去廖太来的餐厅吃饭啊，所以大家彼此都知道，那他跟他租房子嘛，所以他就都尊称他叫谢老板。好，嗯，那他们最常接触的当然就是这个秘书姐姐咯。好，然后这个廖介 他就一直很希望说有一天啊，这个谢老板是不是可以便宜一点把这个房子卖给他的爸爸，因为他真的很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可是他都一直没有机会就是跟这个谢老板搭上话，直到有一天呢，外面下了倾盆大雨，然后谢老板就刚好开着他的劳斯莱斯，这谢老板很多台车哦，要不就是很拉风的跑车，要不就是劳斯莱斯，很多台哦，任他选择。他就刚好司机呢就开着这个劳斯莱斯，他就看到廖介，所以呢他就叫廖介说，来来来，上车上车，我送你回家。哎，这廖介也没有在害怕，哎，他其实也不知道他是谁，哎，他就上了他的车。好，
哎，我觉得这很难拍，哎，
要拍
1980年那个时候还找到那时候车，
哎，劳斯莱斯有没有大大的笨笨的，
但是而且你要看起来很旧旧啊，符合那个年代的那个，
对啊，
车款啊，
可能有些人都有收集控啊，
厉害厉害，
对不对，
嗯，
好，然后他就送他回家。那于是就在这个送他回家的过程呢，这个谢老板呢发现他很喜欢廖介这个孩子，他很喜欢他的原因哦，我猜想这个故事最后会揭露啦，其中一个理由是其实他原本是有个儿子的，他的儿子是傅孟博士演的，
嗯，
然后他的儿子是个医生，然后可是其中有一幕就是呢，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傅爸爸，他一点都不想要像他，他也不想要继承他给他的任何东西，所以他就去当了医生，有点像无国界医生，嗯，就死了，就死在外面了，嗯，所以这个陈木易的心里可能有一种，我这么有钱，我好不容易已经做到人生胜利组了，结果我的孩子竟然觉得说他不要像我，他也不屑我的任何东西，其实他的内心是很悲伤的。可是他能够说他是错误的吗？他不可以承认他是错误的。我觉得人常常会被分成两种，有钱的人都薄情，善良的人都不会成功。我觉得这种二分法其实是过去给我们的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嗯嗯，可是在电影里面他所体现的就是廖介深受两种价值的激荡与影响。谢老板对他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啊，对不对？他好希望将来可以成为像谢老板一样的人，他好想成为他，这么有钱，要房子，有多少房子都是他的，要钱有多少钱，要车子，这么多拉风的车都是他的。特别因为廖介呢在学校被他的同学霸凌，就是有三个孩子常常欺负他，然后常常就是笑他。可是有一次呢，你知道谢老板怎么样呢？他就叫廖介上车，然后特别把他的敞篷给拉开，然后就在这些人的面前这样子晃过去，
嗯，
哇，是不是马上给他出了一口恶气，
嗯嗯，但是那个小孩子懂吗？
懂啊。
那小孩子心里爽吗？
懂啊。
就是他认同吗？
认同啊，他就觉得说，哦，太爽
了，
啊，
太爽了，我就是要这一下。
对，就是要给人家看一下这一下。而且呢，那个廖介知道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这个谢老板告诉他的秘密，就是呢，这孩子当中的其中一个孩子的妈妈其实是他工厂的仓库的女工，可是他知道他在仓库里头赚外快，他赚外快呢是用他的身体去赚外快，每一次的代价多少老板都知道，谢老板都知道，而且呢是有闭路电视的，
嗯，
欸，那时候不是叫 CCTV 你知道吗，
嗯，
那时候都叫闭路电视，嗯，所以谢老板其实是知道了这个别人不知道的事，
嗯，
他说你必须创造不平等，就从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开始，
嗯，
你越创造不平等，你就越跟别人不平等，
嗯，
哇，这听起来有没有心狠手辣，
嗯，
所以廖介到底要去因为知道这个事实好好的打击他的同学，还是要选择良善呢？谁是良善的代表？他的爸爸就是一个良善的代表，
嗯，良善不成功的代表，
因为你知道
不是人生胜利组，
对，因为呢这个谢老板就跟他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你爸爸对人很有同理心，他跟我妈妈是同样的人。于是廖介就很好奇啊，他就问谢老板说，是怎么样的人？失败的人，失败的人，
血淋淋非常血淋淋啦，但是的确是发人深省，
嗯，
对。
那老狐狸就跟他说，我第一次看到你其实不是 在你十一岁的这个下大雨的路边、嗯、我第一次看到你其实是你刚出生的那一天，那一天我妈妈过世，我走进电梯最后面准备去等这个死亡的证明书，你爸爸跟你妈妈非常开心的抱着你走进来，你们准备要出院，你妈妈很开心的抱着你指手画脚，你爸爸跟他说嘘，小声一点，因为你爸爸知道这个电梯里面有其他很伤心的人，他有一个同理心，可是呢有同理心的人都是失败的人。于是你知道吗，在廖介的心里是不是就会有一种价值的冲突，我们真的要做到心狠手辣吗？因为谢老板告诉他，我教你要断绝这种情感有三件事，第一个喝冰水让你自己冷静下来，第二个闭上眼睛，第三个你要说干我屁事、嗯、哇，廖介的世界完全被颠覆了、嗯、爸爸以前教他的那一套他还要继续的信仰吗、
嗯、
如果正直跟良善换来的是被别人踩在下面金字塔的最顶端，那我们还要正直良
善 最底端
、嗯，那我们还要正直良善吗？特别你知道当时他们楼下是一个卖那个包子的老兵，然后这个老兵呢其实每天卖这个包子卖得非常愉快，然后他就心里面想说有一天他就要搬走了，因为呢他要去买自己的房子，
嗯，
而且你知道当时啊常常都会有那种非法的吸金投资，一开始可能都会哦，你投多少然后给你很多利息对不对、嗯、投着投着就突然间倒了、嗯、血本无归、
嗯、
这个当时好像也很著名
很
叫做宏源投资的样子、嗯、但没有想到呢他就真的这个老兵被骗了，被骗了之后他真的想不开，他就用最极端的方式离开了、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廖介呢就刚好跟这个老狐狸碰上了，于是呢他就跟老狐狸说把下面的房子卖给我，然后老狐狸就说里面有死人你不怕，他说我不怕，死过人的房子更便宜，便宜卖给我。你知道这个老狐狸在他的身上啊觉得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因为他的童年呢你说他妈妈，他妈妈就是捡垃圾为生啊、
嗯、
也非常辛苦，然后当时他也是非常固执，很希望给妈妈一个很好的生活，他觉得他在廖介身上看到了他自己，所以他就觉得廖介跟他是同一种人，他好喜欢这个小孩，好想要把他变成跟他一样的人，所以他就说服到他了，好我去跟你爸爸讲这个房子要卖给他。可是你知道吗，这个老兵的儿子是想要贷款把这个房子买下来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爸爸生前起家的房子、
嗯、
他觉得他想要延续爸爸的这样的想法，所以当时楼下还在办丧事的时候，廖介就一直跟他爸爸吵，你赶快去，你赶快去跟那个漂亮姐姐讲说我们要买下面的房子啦，有没有关我屁事对不对，你家死人关我屁事、嗯、他爸爸就说人家楼下还在办丧事、欸
嗯、
你现在要去讲这个不会太过分吗、
嗯、真的是，我也要是我也给他两巴掌。
有他后面呢、
嗯、
就是他不是说干我屁事吗、嗯、他爸真的是气不过，
他
一个巴掌给他下去
赞
了、啊、对
再补一脚。
但是后来真的就是有一个让你实在想象不到，老狐狸不是说好啦小能爸爸被北狐狸对不对，便宜两百万要卖给你，可是他爸爸知道楼下的这个儿子想买，所以他说我们让给他、
嗯、
哇廖介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爸爸你真的太软弱了、
嗯、
你怎么可以软弱到选择把你自己的利益让出去，
不是这个 父子的个性太南辕北辙，这有点不太，
这不是南辕北辙，
这有点不太那个，
你知道孩子太
合情合理，
没有我觉得非常合情合理。你知道小的时候啊如果你是那种穷怕了的人啊，你真的会在你的价值观上面做出一个有别于常人的选择，就说如果生活真的让你觉得非常的困难，你真的会很希望有一个另外的选择，然后让你可以跳脱现在的困境。 我认为啦、嗯、那你知道我现在回想起我们当时也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那个角色，可是我现在想起来啊，并不是因为我们有钱，不是因为我们很有钱所以我们很幸福，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们很爱我们，他们给我们很多的陪伴。我爸爸虽然很忙，可是每一次我 洗完头发，我们三个孩子洗完头发出来客厅都是我爸爸吹的，只要我爸爸在家我爸爸就帮我们吹头发，只要我爸爸在我爸爸就带我们去骑脚踏车，只要我爸爸在我爸爸就带我们去打球，然后我妈妈就是每天做三餐，我妈妈再忙都做三餐、嗯、参加每一次的运动会，参加每一次的母姐会，你需要学校参与什么我妈妈再忙我妈妈都会来、嗯、所以我们小时候感受到的并不是我们比人家有钱，我们根本不知道钱是什么，而且我们也不会感受到说司机怎么样，没有，可是你感受到的就是你的父母亲给你的那个爱跟陪伴是让你很幸福，是让你有一个正确价值观，一个很重要的点，跟钱完全无关。所以我觉得导演透过很多亲子的画面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好，然后你说老狐狸拥有很多，看起来他有很多选择权，因为他有的多嘛，可是他心里面缺的那一份爱，希望有个人好好爱他，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他这一路的心狠手辣都是对的，可是偏偏 不可能、嗯、你知道因为他本来租房子给人家对不对，可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年代就是房价一下就涨啦、啊、嗯，所以他就是叫人家搬走啊，叫你搬你就搬啊，他没有要管你啊，
就是房价我涨房价你付不起你就搬，
对、哦、我也没有要租你啊，我现在卖掉马上现赚啊、嗯、我才不用我要管说你家几代住这还是怎么样、嗯、你就会看到那一些市井小民就是在底层被压迫的、嗯、好，那他今天老狐狸这么成功，看起来好就是什么都有，那他真的是什么都有吗？那一个孩子处在一个这样子的价值观的十字路口，他究竟会做什么选择呢？我觉得电影到最后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揭露。嗯，我觉得 它是一部很发人深省的一个电影。你要说它非常好看，我觉得你用这样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欸、好像也还好、嗯、可是我觉得它在整个片当中贯穿然后要传达出来的那个年代，其实也有点像那个公共电，不是公共电视，那个很久之前
爱的什么，
不是
天桥爱的进行式，
也很像那个天桥上的魔术师的那种年代的那种时代感、哦嗯、所以我觉得从廖界最后的一个选择你会有一种，
这大家应该都猜得到他会选择什么，
那你自己的童年，可是你童年也很富裕，你应该没有那种比如说比如说看到台北表哥回来你会不会很期待说哇好想跟表哥一样这样堂哥一样这样的生活，会吗？就是
还好耶、欸、其实不会羡慕耶、欸欸、不知道还是怎么样不会羡慕耶、欸、但是好像会羡慕说哎呦人家从台北来的、
就是有一 种、
嗯、有一種
好像高人一等的感觉对不对、嗯嗯、但是我在这整部片我最重要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被外在的很多东西去蒙蔽了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要有这些这些我就高人一等，没有这些这些我就什么不如人、嗯、可是实际上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真的会感受到的那一份情感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外在的这些东西可以赋予你的、嗯、或许有可是可能也只是一时的、嗯、不然这个陈木易就不会这么希望这个小朋友认同他的价值观了、嗯、因为好像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认同他，他这一辈子累积到现在的这一切难道都是错误的吗？究竟人要选择善良还是要应该摒弃自己的良善、嗯、但是你在陈木易身上你会发现他为什么要喝冰水，他不必嘛，他如果真的这么铁石心肠他就 不用这些事情来训练他自己啦，
所以他应该说他还是一颗温暖的心，
他其实在他的这个铁石心肠下，
他的底层他很应该还是个蛮是一个暖男，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温柔的良善的这一面，那就表示说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去感受他人的感受的，我们其实都没有这么冷血的，我们其实都不必要为了比如说爬到什么阶级然后呢就要踩着别人的头尸体往上爬，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什么利用不平等去创造不平等，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自圆其说而已，其实人真的没有这么坏，我觉得正直跟良善它最终还是会一个还是会是一个最正确的价值，我觉得我们太被洗脑，
应该是说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
对不对？大家都会选择普世价值。
对，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善良的人就不会有钱呢？对不对？这也很
有
趣
啊。
有啊，
那个啊，对啊，对啊，我是说比尔盖茨就是这样啊，
又善良又有钱，是不是？
对啊。
哦，那他的绯闻要就算了，是不是？所以也不是什么狠心才是上位之道嘛，对不对？好，那我觉得这部片刚好看到，我觉得很有趣，先推荐给大家。我们休息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来推荐大家，最近我看了一些片。这个片不是一个好看的片，但是我是要扣到一个这两天发生的事情齁，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要拿来说一说，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诶，你有去看我传给你的东西吗？
有，大概
啊，因为在地震的时候不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地震的消息，然后就忽略说啊，黄子佼他在当时的一个性侵的一个诉讼案当中又有一个新的进展，那这个新的进展就是在说他其实是有付费去看很多，应该说不能很多，他因为他的 律师出来说没有200多部啦，只有7部啦，未成年的影片，未成年然后可能是被强迫拍下的影片，那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不是只有7部、因为这基本上它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它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转传拍摄收看这样的影片。那其实是因为在脸书上有一个有一个专门写电影的人，他叫做无影无踪，那他在他的脸书呢就写了很长的这一段事件。那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关注地震嘛，所以没有人在看这个黄子佼事件，大家都以为就是之前那个事件嘛。可是我觉得让你会觉得很心碎的就是他的太太今天出来道歉，就是他发了一个很长的文，那当然他的文中就是有说他的先生做了这样的事情该罚就一定要罚，因为这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
罚120万而已
但是他说就作为他的太太，然后他当然他很多事情他也是看到他才知道的，我觉得对一个妻子来说真的是非常心碎的，就是他也很想相信他吧，他可能也知道他的心里有伤，可是他的这个伤并不能成为他在成年之后还继续的做下这样的行为的借口，甚至是在他轻生之后他还继续的付费收看这样的影片。
所以这个事情关键是在他已经被判刑，
对，
判刑之后然后他做这件事情，
对，
跟在他被发现之前做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对，是。好，那这个无影无踪呢，他为什么要特别的来说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没有注意到说现在其实性剥削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的性剥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他其实就举了一个例子是大家都想象不到的，是在英国有一个叫做吉米萨维尔的人，他在当年呢就是很早很早那个年代哦，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主持人，有点像那种嘎嘎乌拉拉孙悦，很像孙悦那样的一个大家看到他就会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欧普拉
欧普拉
男的欧普拉像这样子，
或许就是一个 非常受到儿童欢迎的一个主持人、嗯、然后他当时呢就主持了非常多节目，其中有一个叫做吉米帮你搞定，就是 Jimmy Can Fix。 比如说有很多小朋友就你知道他一个礼拜可以收到20000多封的来信哦，然后就是很多小朋友说你可以帮我飞起来吗，我想要飞起来。于是那个小孩就去到那个摄影棚啊、嗯、他就绑钢丝然后让他飞起来、嗯、或者是小孩说我好想要成为那个，你知道那个柴契尔夫人的门口有门卫，我好想要当他的门卫。你知道他跟柴契尔夫人非常要好，真的这个孩子就去当门卫当一天，你知道就是他可以为你实现所有你的梦想。你看这样的人的高度是不是实在让你觉得你就是会把他当成一个很厉害的、嗯、很棒的偶像、嗯、对不对、嗯、然后甚至就是任何人有任何的困扰都会找他、嗯、那他就是有很多人脉很多资源他都可以完成这些事情，非常厉害。而且他跟查尔斯王子，
可是他是英国，你刚才有说到英
国
人，英国
对、嗯、他跟查尔斯王子跟皇室都非常要好，戴安娜王妃也常常出席他的募款活动、嗯、你知道他当时还帮那种就是脊髓受伤的这种医院去做募款，因为他们好像什么房子塌陷还是什么，他在很短的时间募到1000万英镑、欸、那个年代英镑是比60几吧、嗯、1000万英镑，你看他的那个号召力有多惊人。可是没想到你知道在40年过后你可以想象吗，竟然陆续的有人出来指证这个人其实当年假借各种名义对儿童做了各式各样的侵害，甚至更夸张的是从医院挑选，因为他常常去医院嘛、嗯、他常常去帮忙医院嘛，医院都觉得他是大善人嘛，可是他是从医院挑选儿童带出来、嗯、做各式各样的侵害，这是多可怕的事情、啊、你们都以为的好人
他怎么可能可以过了40年啊才被揭露、啊、
真的
这有点夸张、欸、
因为那些孩子可能都觉得没有人会相信我说的话，面对一个这么大的势力，面对一个什么关系都这么好的，
这个人还活着吗？
他好像死掉了、嗯，然后 Netflix 就出了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在这个 Netflix 上面就是用他的名字叫吉米·萨维尔，然后后面英伦梦夜、嗯、他这个纪录片是一个好几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他当年的记录。其实你看他的长相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有问题的人啊，
是吗？
对啊，可是我觉得人真的很容易被很多事情蒙蔽住眼睛耶、欸，很容易因为这个名声造成他的光环，你就不会去怀疑他的所作所为。就让我想到在美国不是有很多体操队吗、嗯、他们当时不是就是有一个校医体操队的这个医生、嗯、也是长期对他们做侵害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原谅耶、欸、那无影无踪除了介绍这部片，他又介绍了一部30分钟的台湾自己拍摄的30分钟的短片。我觉得这部短片你看了你也会觉得非常的惊讶，这部片叫做迷藏、啊、捉迷藏的迷藏。如果你们去找无影无踪的脸书，你就会看到它的连结。它要揭露的是什么呢？这个片里面我觉得第一它可以找到愿意来演出的演员，我觉得好厉害哦。而且它的 base 是、嗯、它的根本是男生，大部分都以为只有女生会受到侵害，对不对？嗯，没有，其实现在的男孩子跟女孩子都是一样的、嗯、那你知道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没有控管的状况下，没有做好正确的性教育的情况下，他们有了手机，那他们就拿手机来交友。哎，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嘉义，就是他的电影这个30分钟的短片、嗯，这个迷藏它设定的背景是在嘉义，
嗯，现代
很乡下的地方，
有手机的现代，
哎，有手机的孩子，国中生13岁，常常就在这个群组那个群组交友，嗯，那因为他喜欢的是男生，所以他的哥们都是 在找女生就是互相认识、嗯、他都没有兴趣啊，就变成他有一点点孤立无援。
嗯，
那他怎么办？他就在这个网络上就认识不同的人，
嗯，
啊，看照片，对不对？现在都是流行这样嘛。我听一个家长就是分享，他的孩子进到了现在体制内的高中，然后以前我们是不是高中都会去联谊？
嗯，
比如说建中想要跟北一女的联谊，是不是都骑 odobai 出去，然后就抽钥匙、嗯，有没有？
大学那时候。
哦、大学
高中时还不能骑车。
好的、欸、我们以前高中都偷骑耶、
嗯、
是不是抽钥匙之后啊，你可能抽到一个你实在是很不喜欢他的，可是可能摩托车骑一骑聊一聊就觉得、啊
嗯、
这个人只是长得丑啊，可是很幽默啊，
蛮好聊的啦，
好、哦、个性很好啊、嗯欸、现在小孩不是这样耶，现在小孩是哦要联谊是不是照片先传来啊，传来看一看说哦我对第三个左边数来这个有兴趣啊，互相加赖往上聊，
嗯，
那你就没有机会去认识
其他的女生，
其他的人，对不对？就是看外表而已，跟我们那个年代是不是很不一样？
嗯，
还有就是他现在用网络交友，对不
对？所以说现在女生那个啊，要化妆，对、啊，化妆拍出来才漂亮。
哎，现在用 AI 都可以做得到啊，那就变成说，他就是不是一个实体的，
嗯。
进行实体的互动嘛，很多都是在虚拟世界。好，那于是这个影片中13岁的孩子呢，他要交友嘛，他就看照片，哎呦不错嘛，就要约出去，对不对？哎、欸、怎么一个欧吉桑你知道不，那个人他可能40几了呢、
嗯、
哎叫他上车上车上车，这边很难停车，赶快上车，然后就把他载去很奇怪的地方、
嗯、
那你也可以想象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嗯，你知道无影无踪，他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犯罪的一个数据。
嗯，
现在有非常多的年轻孩子的第一次都是被成年人给侵犯夺走的。
嗯，
好，我觉得他要揭露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性剥削都是这样的一个网络上或者是手机上的一个互动，最后。不查然后一直进行到下一步的、
嗯、
比方说两个人聊得好好的，哎，你传一张你的照片来，好，哎呀不要这样嘛，你也知道我们很喜欢啊，那我也传一张我的给你、哦、那你传一张你的给我、哦、看是要拍哪里，哎、
嗯、
最后就变成我现在已经知道你住哪，我知道你读什么学校，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进行下一步、
嗯、
我就去公开、
嗯、
所以你就最后只好拍影片，拍更不雅的。
这不是之前那个什么那个韩国的吗？
对啊，
嗯，
韩国有一个 N 号房嘛、
嗯、
台湾现在黄子佼这个也是一个台湾版的 N 号房啊，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电影都在讲非常多未成年的孩子受到这样的侵犯、
嗯、
求助无门，真的是求助无门，他们都没有办法去上学了，走在路上都好怕人家会不会就是知道她就是影片当中的女主角，一旦你的照片影片拍出去，你就是等于被她控制了，甚至她一个连结来你一点，你整个手机被害，你什么东西要藏也藏不住了。好，我觉得无影无踪她在揭露这所有的事情要讲的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你看我管你看一只看七只，你就是犯罪，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干他的事，或者是这件事情又不是他拍的，他为什么要负责任？你就是要负责任啊、
嗯、
这个就是违法的啊、
嗯、
这个就是触法的啊，我觉得家长们也都要好好的想一想，孩子们拿到手机的时候，他们真的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吗？那我觉得这个迷藏这部片啊，就是会让你看的真的是胆战心惊，因为你知道青少年就是一个荷尔蒙大爆发的年纪、
嗯、
你不要说青少年青少女，我觉得他们对于未知的东西就是非常好奇、
嗯、
那你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嗯、
让他们去认识自己，去理解彼此的界限，而不是一直说、你不要做这个事，你不要做那个事，这个是没有用的。我觉得要教他们，要很聪明的教他们什么是身体的界限，这件事很重要。怎么样判断这个人是真心喜欢你的，还是他其实只是荷尔蒙大爆发想要利用你的、
嗯、
我觉得这个都好重要耶，这个真的是远远 重要过说你为了维持亲子感情不要破坏亲子感情，所以你就丢一只手机给他，我觉得这比这件事情重要太多倍了。
嗯，
你如果看到你的孩子啊面临这个地狱的无间道啊，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一直挣扎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下去，你会非常非常心痛的。
嗯，
就更不要提你们这些看过这些影片还觉得自己没有罪的人，你们都应该要下地狱，我真的觉得你们都应该要下地狱。
嗯，但是从黄子佼的回复来看，他好像也没有觉得自己是有做错事啊，
他还会说啊，人家拍这个哦，他也不知道来源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啊，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你知道我在很久之前不是也介绍了《自由之声》这部电影吗？
嗯，
这部电影讲的也是性剥削啊。
嗯，
我觉得最后人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赚钱，利用这些无知的人在赚钱，然后利用这些就是真的是涉世未深的孩子在赚钱，然后为了什么呢？我觉得大家都忽略了那个人的良心道德，然后再扣回去我们今天讲的老狐狸。
嗯，
我觉得人生在世啊，你真的要选择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真的要选择一个良善的价值，因为你也有孩子，你也在教导你的孩子怎么做一个健康的好大人。欸，我觉得这件事至关，
而且人生那么长，他们难道不会就觉得说在当他们老了之后的夜深人静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做坏事？
对呀，
就是那种罪恶感很重吗？难道他们不会这样觉得吗？哦，
我觉得他们现在最怕的是失去。
嗯，
就是说我失去我现在拥有的这些，我要怎么样想办法维持住。嗯，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办法走到那个自省的什么罪恶感啊内疚感啊，我觉得他现在首先担心的可能就是惨了惨了，代言没了，工作没了。
嗯，
生活家计要出问题了。
对，未来可能付出的时间不一定，能不能付出也不一定。
对啊，你看人家王力宏又开演唱会了，讲他干嘛？我觉得人还是要有一个道德标准啦。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良心。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让你可以好好睡觉，好好安稳过日子的那个是你的良心，不要随随便便的把它变卖掉。那我觉得现在啊，我们也要非常关注儿童议题。我觉得这些孩子真的很可怜，就是在这样子不知不觉的状况下一步一步的踏入成人的陷阱。你看这个影片你就会知道说没有你以为的这么难。
嗯，
随时随地就是一个，随时随地就是一个。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父母我们真的要好好教育孩子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好，那等一下来看一下佑胜现在在干嘛。
还是要看某某现在在干嘛。
No no
Oh, no no 对不起，
是某某购物。不是 no no 购物。
哦，是某某购物。 no no 在干嘛。 OK 好，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Sex and the City 呢现在在 Netflix 诶应该是全八季
全
上了。
全八季，对，从第一季开始。太好了。
哎，当年你可是买了这整套，你用
当年我可喜欢的呢。
你用你的第一份薪水买了这整季的 DVD 送给我。
真的还假的？
真的，那时候很贵
哦。要是这个要现在是这样月租月订阅制的话，
是不是
那是有多傻，对不对？
哎，可是我那时候真的一片一片的看完。
哎，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在 ITI 那个，嗯，在新竹读书的时候，嗯，我们学校也是因为讲英文嘛，
是
鼓励你讲英文，所以学校那个图书馆也是，这也是整季的让你看的。欸，
所以你是在那时候英文进步非常多。
那时候我就在到图书馆，然后一格一格的，然后去借那个 CD， 然后就在一格它有那个电视，你就拿去放 CD， 拿去放，然后自己在外面听。
哎，欸，你看二十年前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作风非常大胆的影片，对不对？可是你放二十年后再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整部戏有非常非常多关于爱。关于人与人之间，关于友情，
嗯，
当中有非常非常多极度具有这种教育意义的剧本写出来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感人的。
嗯，
而不是只是一个作风大胆，好像很拜金，或者是好像很崇尚物质，我觉得完全不是。欸，
嗯，
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把这部片当成是一个
拜金女。
哎，拜金女啊，很物化的，
是个拜金女。
对，
对，
但其实根本就不是。
嗯，
我其实觉得一集一集看啊，每一集都会有很多很多，不管是好笑的或者是好感人的， 都非常好看、嗯欸、我就说后来他不是又出到第二季，就是大家都五六十岁了、嗯、然后又拍一个就是华丽下半场啊、嗯、我觉得那也很好看、嗯、那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在 Netflix 上面把一到八季，应该是八季啦齁，因为我记得以前光碟好像是八套、嗯、好好看完，看完然后再到 Catch Play 把他的那个下半场给看完、嗯、然后再加看两集电影版
，
电影版，哇！我还有他的原著小说、欸嗯，我那时候也是超疯的、嗯。好好看这个，我觉得也相当不错，嗯，
抚慰人心。
对，抚慰人心，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温暖，抚慰你的心。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 moon's not out.And the stars are hiding in the clouds. When the city on the hill, it is dark and still, and a heart rings fallto my feet and a light to my path.